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与众孩子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靠着羔羊宝血成为圣洁，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哦，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与信心的跟随，主啊，能够学习到，哦，主啊，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在这里做施恩祝福的工作，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你以前怎么样带领你的仆人亚伯兰，今天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哦，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深知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生命的光景。然而，圣的主，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大而可畏的主，你也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可以创造整个世界，然而你却愿意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舍命。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只有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在我们当中借着今天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把启示与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好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够起来，哦，我们来爱你，我们能够起来，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基督的里头。我们感谢你，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呼召啊，就是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一个离开，也是一个进入。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呼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他就需要借着信心啊，借着信心来回应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亚伯拉罕的呼召与信心的跟从。那么雅各书一章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一章第三节他就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在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身上的一个带领，信心要经过实验的。那么我们看见当上帝很清楚的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很清楚的，上帝的话语临到亚伯兰。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个说话就是神清楚的呼召。今天啊，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要有神清楚的呼召。我当时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时候，是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的经文呼召我，同时也用诗篇一百零一篇第二节来呼召我，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第一个要有上帝清楚的呼召。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呼召来临的时候，也要有一个环境的印证。当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叫塔拉，整个的家族都是住在乌尔这个地方。乌尔这个地方呢，就是好像现在的旧金山啦，什么东西都有啦，生活是很奢侈的啊，什么都有的。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点，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请注意大家来看，他的父亲也一样的来支持亚伯兰来跟从上帝走到迦南。所以到了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可见当时亚伯兰有上帝的呼召，亚伯兰也有家里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两个条件。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想看，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了，结果他的父亲也很支持，当时的父亲都是族长啊，这些族长能够点头的话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如果这个族长不点头啊，爸爸不点头，那是不可能成行的。那么你们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呼召来临了以后，父亲也支持，应该有没有祝福啊？啊，应该有祝福咯，啊，是不是？根据我们现在想，哇，又这么爱主，全家爱主啊，那应该有祝福啦，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哈。我们再来看哈，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呼召的里头，其实有两方面的难处。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呼召当中有两个难处，一个难处是对亚伯拉罕的。请大家先看第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圣经就用了这么一个短短的经文，把亚伯拉罕的难处摆在那里。请看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请读，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有没有看到这句经文？当时的犹太人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其实他们认为是上帝的一个咒诅的，是一个咒诅的。可是当神去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却告诉亚伯兰说什么？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哇，这个大国的话是什么意思啊？是指他有什么？他有很多的后裔了，对不对？啊，你一定有后裔嘛，你是一个大国啊，你一定有很多的后裔的。那么这个呼召跟他实际生命的光景是不是矛盾的？你们想想看，很奇妙的啊，是个矛盾哦。啊，今天可能你生活方面啊，可能很辛苦，有一天上帝跟你说要祝福你啊，你可能也是有点半信半疑哦，会不会这样子啊？我相信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哦。啊，怎么可能？看看我的条件啊，我的妻子又不会生育，先天不良啊，不必谈了。上帝啊，你说我要成为大国，还要叫我的名为大 ，impossible。我这一代结束大概就没有后裔了，不会生育嘛，没有办法，这个宗胎到了这个地方后面就断掉了，看到没有，就断掉了，没有生命的质子。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啊一个挑战，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看见自己的条件，看看他妻子先天不良，不能生育，没有孩子啊，这个真是甭谈了啊，那这个呼召你要不要跟随啊，你要不要跟随啊？哦，有时候像我们基督徒啊，虽然信主很久，碰到这种矛盾的事情，我们也很软弱，对不对？也是一样的，非常的软弱。哎，那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哦，昨天晚上我稍微讲一下彼得睡觉哈，彼得一睡觉，在这个监牢里头睡觉的时候啊，上帝差派天使，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都为彼得祷告，彼得是使徒嘛，啊，那么在彼得前面还有一个，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啊，看一看啊。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在彼得被关之前还有一个雅各也被杀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181页，新约，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好了，大家要知道，第一个人当时在希律王的时期教会已经建立了，那个时候雅各被抓，希律王就把他杀了，把他头砍掉了。第一个啊，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那么第二个，这个希律王还不甘心呢，就把这个彼得抓去了。那么你注意看哈，当他被抓的时候，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于是彼得被囚在监牢里啊，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好了，彼得被抓，教会当然要为他祷告了，对不对？求神施恩呐。可是我告诉你啊，很奇妙的，当彼得被上帝救出来的时候，他就跑去找那些弟兄姐妹嘛，啊，我回来了，我回来，去敲门。去敲门的时候，结果很多人不相信呢。你看看第十三节，请读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侍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啊，你看当彼得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相不相信啊？他们祷告没有？我告诉你啊，我们差不多也是这种光景，这里祷告回过头来，那里就不信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人的光景不过就如此哦。我可以告诉你哦，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啊，当时上帝给他呼召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成为大国，哇，你那名要为大。他一看看他自己，哇，惨了，太太先天不良，不能生育，没有后代，甭谈了，对不对？这是个矛盾呐。上帝是一个很奇妙的上帝，你看。上帝的呼召临到了亚伯拉罕，原来这个呼召跟他实际的状况是矛盾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其实在这个呼召里头，这是一个难处。那么今天上帝也把我们呼召出来了，我们呼召出来来服侍他，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也有很多难处的啊，很多的难处是跟上帝的呼召是相反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人的光景啊，是经常看那个环境，然而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是要亚伯兰借着信心来相信啊，来相信他。那么这个呼召呢，对亚伯兰的生命啊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亚伯兰既然不能生育，他当他相信上帝要跟随上帝的时候，他就要相信上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神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你做不到，可是神却怎么样，可以为你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那注意哦，当这个呼召临到他，他也愿意顺服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借着这个难处开始彰显了。 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但是上帝说你会成为大国，你会你的名要为大。好了，神就会借着这个呼召一路的带领他，带领到最后的时候，让他来认识上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神啊，虽然我不行，但是怎么样，你行够了，懂我意思吧？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不行主，你行够了。那个信心就是建筑在这个盼望的上头。那么请大家来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基督徒的信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啊？希伯来书11章第1节，322页，新约322页啊，我们来看看信心到底是什么。亚伯拉罕有信心的，我们也有信心，那么我们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创世纪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信心就是你盼望的把握，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你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有把握的盼望。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会有后裔啊，你会有，你要成为大国。他一看看自己的妻子不能生育，那么但是他有盼望，他凭着信心来相信，这个盼望是有把握的啊。那么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虽然现在看不到，但是我肯定怎么样，将来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做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啊。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的。你今天信耶稣，人家在信之前跟你讲说信耶稣很好哦，生命会改变哦，哦，那你这个凭着信心你相信，哎，你生命改变，你很喜乐，你很平安啊，这个确据就逐渐显现出来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亚伯兰自己啊，自己第一个神的呼召他身上的难处，神要告诉他要借着信心来回应的。好了，不错，亚伯兰非常好，他也凭着信心来回应上帝。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难处了，第二个在呼召里面跟随的难处。第二个难处，请大家读回到创世纪11章第32节啊，我们回到创世纪11章32节，我们看见了，当时这个家族在他拉的带领之下就走到哈兰，哈兰啊，哈兰还没有进到这个迦南地啊。那么到了哈兰以后呢，你注意看32节最后一节，请大家一同再读，塔拉活到205岁，怎么样？哎，这个爸爸很支持这个儿子跟从上帝耶，对不对？这个老爸塔拉带头带着亚伯兰跟家里的这些人，还有这些有这些人呢一同走，就是离开了乌尔。这个爸爸其实也蛮有信心的，对不对啊？爸爸跟着儿子的呼召临到，爸爸说好支持你，那么上帝这么说我们走，我们就离开这里到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了。嘿，没想到当他们一有信心的行为的时候，当一信心跟随的时候，哎呀糟糕了，他的父亲死在哈兰。哎，基督徒经常碰到这种事哦啊，你说你一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你碰到的难处还是有的，那你怎么办？这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告诉你们啊，在其他的外邦所有的拜偶像的那些宗教的里头，都是跟他们做买卖，你懂我的是吧？我去拜你，你让我生意发财啊，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么如果你不让，如果我跟你讲好条件了，如果你不这样对待我的话，那怎么样，我不拜你了，对不对？这个叫 business。今天我们在所有的外邦这些拜偶像全部在做 business， 跟那些假神做生意啊啊，你祝福我我就 OK 拜你，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拜你了。但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关系不是做买卖的生意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不是做买卖的关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基督徒在世上是有苦难的，耶稣基督也讲你们在世有苦难，但是耶稣却保证一点，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很特别的，外邦的宗教是我拜你请你把平安给我，这个平安就是发财，平安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当然我不能否认上帝不让我们啊，不也不是让我们贫穷的神，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另外一种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我有难处，主耶稣说我要把平安赐给你。基督徒的宗教啊，这个信仰的观念跟异教是不一样的。基督徒信仰的观念乃是在难处的里头看见上帝的施恩，神还这么爱我，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上帝来救你，这个很不同的。我有一年到马来西亚去啊，马来西亚去， 那么我就讲到旧约由衷哈，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这个课程，六个小时，刚好就讲到这一段。我就问弟兄姐妹说，假如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碰到了难处，你今天怎么办？亚伯拉罕当时碰到这个难处，他的父亲塔拉这么样的有信心，跟着他的儿子一样一路走，走到了哈兰，没想到上帝把他的父亲带走了，死在哈兰。哇，这个很难耐，对不对？一定会对这个信仰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保守我的父亲？我告诉你，亚伯拉罕没有问这句话，亚伯拉罕在这个事情上他通过了。哦，当我讲过了以后啊，刚好马来西亚那个我去聚会里面有个大牧师啊，这个大牧师啊，他在马来西亚开荒12间教会啊，厉害吧？他开了12间教会，上帝很用他的。结果在最近那个时间呢，他跟上帝说，上帝我不做了，主啊，耶稣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师母啊，这个在马路上骑脚踏车怎么样撞车死掉了，他就很生气了，他跟上帝 argue， 他说我为主啊，我为你开了12间教会啊，带领这么多人来到教会里信耶稣，你怎么不保护我的妻子啊？哦，所以他在那一阵的时间啊，他后来他跟我做见证，他说张牧师，我说良心话，我已经跟上帝挂冠求去，高挂免战牌。他说我实在搞不懂，哦，很奇妙的。但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当他看到亚伯拉罕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一开始也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哦，他的心就释放了，整个释放，感谢主啊，哎，很奇妙的，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啊信了耶稣了，当然我们也希望神来祝福我们，神是祝福的神，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如果在走基督徒的道路的时候，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是不是不要信了？我们就是跑到别的可以帮助我的？其实不是的。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道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让亚伯兰先经历那个死，很重要。这个死是什么死？就是他对世界的死。他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但是上帝说可以，他先自己要死掉。神啊，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相信你。第一个，他要自己先死。如果他不先死的话，他就会跟上帝说，你的呼召实在是有点奇怪，对不对？你知道我不会生育的啊，我的妻子不能生育，你还说要让我成为大国，那是 impossible。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凭信心来跟随上帝，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先死掉，这个很重要啊。你第一个很单纯的相信上帝，不要想太多，你就单纯的在环境里头，你说神啊，我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你一定会带领我。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信仰的考验，他要相信上帝在他父亲的身上能够有更大的作为，因为神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今天虽然亚伯兰的父亲塔拉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到哈兰，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先离开了这个家庭，但是神要在这个信仰的历程的当中要锻炼他。神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神啊，很重要的，基督徒也是如此的。所以基督徒也会生病啊，对不对？基督徒也会生癌症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基督徒啊，将来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到神的面前，是享受那个永世的祝福，那个福乐，永远跟神在一起，好美好的无比啊！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看见在基督徒的信仰的呼召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上帝是无中生有的上帝，第二个，上帝是一个什么？死而复活的上帝。这是我们基督教两个最重要的信仰，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死而复活的耶稣，这个在所有的异教里头没有了，只有圣经里面这样告诉你。因为神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神，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其实是扎在神迹的里头，注意这句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扎在神迹的里头，是耶稣的死而复活就是神迹嘛，懂我意思吧？我们不是扎在什么世上的大道理，对不起，道理不能救你，你的信仰根基乃是扎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啊，一位耶稣，所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基督徒的信仰第二个根基是扎在神里，扎在我刚刚讲的无中生有的这个信仰的根基。这个无中生有的信仰根基就是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你今天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今天你可以从一个罪人的身份进到一个被上帝所接纳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创造。上帝创造了世界宇宙，用了六天，第七天安息。但是上帝救我们这一群罪人，从旧约的时候就开始创造了，这个救恩从旧约就开始救人了，一直救到今天。上帝不断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有一个新的创造，让这些罪人能够悔改，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这是一个创造。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原来是罪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个新的创造，无中生有。救恩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对不对？因为救恩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世上没有救恩的，只有从天上来。所以上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上帝，是一个 creator 啊，他是一个创造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呼召的里头，我们就看到我们基督徒要先经历，在信仰的经历的里头经历这个死，然后再经历这个复活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如此，今天对我们的呼召也是如此。我们去看那个煤矿里面，如果你去参观那个煤矿，有煤，对不对？那个煤我们通常会不会去摸啊？我们看那个煤很讨厌嘛，对不对？黑黑的，一摸哇，都是这个脏脏的。这个煤看来很不好看，但是啊，这个煤如果加上火的话，就怎么样？哎，那就不一样了。以前的火车把煤炭一丢进去，一加上火就能够有动力了。所以这个苦难就像这个煤炭一样，外面看起来实在很难看，实在是不太好。但是这个苦难加上上帝的手就不同了，这个苦难成为一种祝福，突然把你的眼界脱离了这个世上的这一层，能够达到把你带到天上的这一层，不一样的。那很多人说，哎呦，那基督徒还有苦难呢、那跟世上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世上的人也有苦难我说大有不同的，苦难没有错，基督徒会有难处，但是我告诉你，不信耶稣的人也有难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基督徒的难处有出路，懂我是吧？你的出路在天上，上帝会带领你的。非基督徒的难处才是真正的难处，因为他没出路。所以苦难不是一个最大的重要的地方，苦难最重要的地方是你有没有出路。有的人很苦的时候，你知道他没出路，他就很苦了，对不对？他苦不是那个难处，是苦他因为他不知道前面怎么走。那基督徒不是啊，基督徒也有难处啊，但是在基督徒的难处里头，他知道上帝在他的旁边，他信靠上帝，跟着上帝走啊，这个不同的，一个有路，一个怎么样没路，这是最大的区别。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焦点放在难处，其实难处不是难处，你有出路就不是难处，没有出路那真的是难处。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为了爱我们，都会把这些难处摆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这边很多都做妈妈生孩子，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在孩子屁股怎么样啪拍一下，然后那个孩子就哇就哭了，对不对？那你这个做母亲的，如果不懂，你就骂医生，我这么心肝宝贝孩子刚刚出来就被你打一巴掌，你不是气死？那医生会跟你说什么？喂，这一掌不打下去啊，他不会呼吸的，对不对？这叫做爱的一击啊。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爱的一击，哦，这个爱的一击不得了。亚伯拉罕他的父亲这样的好，带领他的家庭走到哈兰，父亲被上帝接走了，爱的一击啊。哦，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回老家，第二个上帝我相信你，我愿意跟随你，只有两种选择。感谢主，神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一路的跟随到了迦南地。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做一家之主，继续的带领这个家庭跟他的侄儿罗德，跟他的妻子。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75岁。那么我们看见当亚伯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跟随这就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了。当他有这样信心的跟随的时候，上帝在三方面来祝福他，三方面。 啊，三方面。第一方面，上帝在话语上来祝福他了，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了，请大家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好，停在这里。前面只跟他说你会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对不对？只是停到这里。当亚伯兰经过这个信心的第一步的考验，他愿意相信的时候，好，上帝继续把启示告诉他。好，你的后裔啊，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后裔啊？有了啊，讲得更清楚了，懂我意思吧？前面只是说你有大国，还没有讲到你有后裔。当他愿意信心跟随的时候，上帝把话语启示进一步的告诉他，你有后裔的。哎，撒来不是不能生育吗？亚伯兰当他凭着信心进一步的进到上帝所指示的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说话了，启示他这个地是你的，同时啊，这个后裔啊也要赐给你。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就是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要在上帝的话语上要进步的话，我们要有信心的，懂我意思吧？你今天读很多上帝的话啊，一读都读过去了，你可能有很多你也搞不清楚，或者你不相信的。但是假如你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很单纯的相信上帝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可以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他就凭着这样的信心相信上帝的呼召。第一件事情，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好处，神的话语赐给你。为什么基督徒有的人生命长进很快，有的人长进很慢？就是那个信心的问题。你的信心大，单纯的相信，你读圣经，神的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啊，就非常的快。所以以前的啊，基督徒有的时候是睡不着觉的时候看圣经，很快就睡了，对不对？哎，有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当你在信心上的功课更深一步的时候，是你读圣经不会睡觉，倒过来了，懂我意思吧？这是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看见第一个是神话语上的进步，第二点。是跟神的关系上更进一步了。当他们凭着信心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他显现向他说话。接着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下半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怎么样，筑了一座什么坛啊，这叫土坛啊，这个土坛。那么这个是跟神的关系上的进步。一进到应许之地，第一个先在那里向神敬拜，筑坛的意思就是向神敬拜啊。这个敬拜这个字，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敬拜是匍匐下拜，跪在地上，整个匍匐下拜，叫五体投地啊，中国人叫五体投地。旧约家这个希伯来人也是我们这个犹太人啊，也是我们东方人啊，他们是五俯投地的，他们来敬拜神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敬拜这个字啊，在这个筑坛献祭的里头啊，是一种敬拜，是一种匍匐下拜的意思。同时这个筑坛献祭这个敬拜在希腊文里头非常有意思了。这个希腊文这个敬拜这个意思是像说一个狗啊有一个人去闻一个人的手，我去闻一个人的手，就好像一个狗去舔他主人的手一样，而且尾巴还在那里蹦蹦蹦蹦，很兴奋的，懂我意思吧？啊，这个文是这样，这个敬拜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前面的敬拜我们活泼，懂我意思吧？因为我们这个人要臣服在上帝的面前啊，以后敬拜更释放，要跪要站都没有关系的啊，不需要人家说你要站你要坐，不需要的。因为敬拜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千万不要管人家做什么啊。以前我在教会的当中啊，敬拜的时候有人会管你的，你懂我意思吧？你举个手说不准举手，哦，怎么可以跟上帝敬拜不准举手呢？圣经好像没有这个规条，没有的。你看那大卫啊，当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在约柜面前跳舞，对不对？哦，他的心是对着上帝的。结果当时的他的妻子回过来就米甲就看见大卫，你啊迎接约柜的时候把上身也脱掉，你是一国之君呢，你一国之君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穿着笔笔挺挺啊，走那个这个叫王爷步啊，对不对？这样子才对啊，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前，在大臣之前，你把你的衣服脱掉，赤身在上头，在那里跳舞来迎接上帝？哦，这个米甲当时就讲了这个话。后来我告诉你，撒母耳记下里头就记载一句话，从此米甲不能生育，上帝不祝福他了，懂我意思吧？那是真的不祝福，不能生育。为什么？因为他 藐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敬拜。大卫的敬拜是把他的心扒出来给神的，结果米甲看不懂。那么你们说米甲为什么看不懂啊？想想看，米甲是谁的女儿啊？扫罗啊，这边有点深了哈。米甲是扫罗王的女儿，扫罗王这个人就是比较一板一眼的，懂我意思吧？啊，高高坐在那个大位上啊，所以他的身材也高大，所以他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啊，应该就是这样。结果不是，结果是大卫的那个样，上帝所喜欢的啊。这以后我慢慢再给你们讲啊。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他跟上帝的关系进步的，他愿意为上帝啊，为这位呼召他的主筑坛献祭，这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进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教会里头主日，我们来等候这位荣耀的王，我们来敬拜他，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不要管别人怎么敬拜，懂我意思吧？今天上帝啊，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在敬拜的场合，上帝是不需要有那个警察的啊，上帝不要有警察在里头，上帝也不要什么大监督在里头，上帝要的一群是爱他的女儿。当我们都有孩子一天蹦蹦跳跳在我们旁边，我们会不会很高兴啊？一样的嘛，是不是？上帝不是在他的家中设立一大堆警察看你们要怎么样， No， 不对的。上帝要的是我们单纯的把自己献给他啊，把我们自己匍匐在他的面前，好像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筑坛来献祭，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把我自己交给你。那么这是与神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啊。那么当他愿意这样向神敬拜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也是把神的荣光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因为在敬拜的时候，在筑坛献祭的时候是有祷告的，有跟上帝说话的。当你跟上帝说话的时候，上帝的荣光要从天降临。请你看出埃及记二十章有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啊，有多的时间更认识上帝的心意啊。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六节，在九十三页啊，九十三页，在诗界的启示完毕之后，上帝启示以色列人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注意看哈，筑土坛啊，亚伯拉罕就是筑土坛啊，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燔祭下我名的地方，我要到，注意哦，我要怎么样？到我必到那里怎么样？赐福给你，看到没有？很重要了哈，这个土坛就是随走随筑的。你今天基督徒走到哪里，你都要建筑一个坛。你今天搬家也是，你搬了一个新家，那个家就是土坛。教会也是一个坛，教会是石坛，你自己的家，你的办公室是土坛，懂我意思吧？啊，那么你在这个地方来纪念他，上帝说我一定要到那里赐福给你的。他说不过你看二十五节哈、啊，如果你筑石坛的话，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什么叫做凿成的石头？换句话说，不可出于人意，懂不懂我意思？这个石坛是天然而成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是天，是完全没有你自己的手在里头的，没有你的行为的，是主自己做成的。这是一个上帝所预备的，是从天而来的。所以当你要筑石坛的时候，注意你不要用你的手去用凿成的石头啊，因为你自己所凿的出于你仁义的，这个根基不稳定的，所以当你在上面敬拜的时候，一动就把坛污秽了，对不对？家具就倒了，就把坛污秽了啊！这个在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启示？土坛死坛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自己的家是个土坛，教会是一个死坛。教会没有上啊，要有上帝的意思，没有仁义的，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有仁义的话，也可以啊。不过呢，很简单，经常会晃，晃来晃去的。你一晃的话，教会就不能建立了啊，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最后那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了。他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那这是什么意思？当你上台阶，不要，意思就是不要做台阶。当然在属灵的含义是，今天你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敬拜，既然我不上去的话，那么上帝怎么样？上帝怎么样？上帝自己下来，懂不懂我意思？ 既然我不上去，我上去因为会露出下体，那不好。上帝说你不要坐台阶上来。换句话说，当你敬拜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他自己下来。这就是足坛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今天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足了十坛，上帝的荣光亲自下来，来祝福你们，啊，祝福这个教会，啊，这个就是与神同行，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要把神的荣光带到这个地上来。好，这是与神关系的一个进步。第一个是神话语的进步，上帝的启示增多。第二个，你跟上帝的关系进步了，你愿意把自己啊敬拜在上帝的面前，同时啊你也愿意啊借着祷告，神的荣光降临到你的家庭里头。那么第三个，在生活上的进步啊，也是最后一个。那么第三个在生活上的进步，请大家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那我们同来读。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是搭帐篷啊，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又筑了一座坛，随走随筑坛啊。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生活的信仰的里头，有一点第三点的进步，就是他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一个信仰。那么这个支搭帐篷就是过寄居的生活，支搭帐篷就是过信靠耶稣的生活，信靠神的生活。上帝给我什么我就是什么，懂我意思吧？上帝给我丰富就是丰富，上帝今天给我雨水就是雨水啊。那么我们不要太去讲究这个环境怎么样，那个环境是上帝量的。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基督徒第三个，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有第三个改变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改变了，我们可以随遇而安，这一点非常重要的。随遇而安，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个随遇而安的生活，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得着平安。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啊，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劝诫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这么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啊。亚伯拉罕是做客，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足坛啊，这样的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其实不是一个消极的生活。很多人认为说，哎呀啊，软弱的人才来到教会啊，你们教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真好，好像与世无争了，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好像与世无争嘛，是不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到最后的地步，人家打那边你就怎么样，这边给他打，怪怪乱没骨气的哈，这群人啊，是的，人家看不懂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背后，是因为基督徒有个更大的盼望，懂我意思吧？这个盼望是在后来的。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他说其实亚伯拉罕啊，能够这样的做客，能够这样的支搭帐篷在那里来啊，靠这样的一个仰望的生活，其实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记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这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啊，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请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今天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啊。上帝给我们丰富，我们感谢他，上帝给我们啊贫乏，我们也感谢他，但是更重要的，有一天最终的时候，你会得着那个有根有基的那个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恭喜你们，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个门牌号码啊。地上你现在苦不听懂买房子不容易啊，天上你一定有的，你放心好了。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说我去乃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上帝耶稣，所以你要说嘛，耶稣上去为你预备地方，你不要担心，神早就为你预备一个永远不可震动的那个家乡，那个国啊，这就是一个盼望。所以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想到上帝给你这个盼望，你的心就怎么样，逐渐的释然啊。有一个小小的黑奴嘛，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家庭里面做黑奴啊。有一天这个主人带他到教会里头去啊，这个小黑奴他也信耶稣了。那么这个主人回去以后，主人就跟他说，哎小孩子啊，我很高兴啊，你信了耶稣啊，做你的救主 不过你知道吗？你所信的神非常非常的大，是一个伟大的神。他说我知道啊，上帝很大的、啊、他说这个神大到一个地步，手也很大。他说你怕不怕？你在神的手中啊，会从手神手的这个缝里头掉出去啊，因为神的手太大了，这个缝也很大的。他说哦，主人啊，我不怕的，因为啊，我不会在他的手上，我是他的身体的一个小指头。哇，这个不一样啊，我是他身体上的一个小指头啊。有时候说我们在神的手中，你会想说上帝会不会把我漏掉，对不对？错了，你是属耶稣的。刚刚我们唱那首歌，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是耶稣身体当中的怎么样一个部分，你不会被漏掉的。讲句实在话，你是在神家里头的一份子，上帝不会把你漏掉。耶稣的身体当中有你的一部分，你在他里头，他也在你的里头。所以我们一定能够有那个把握的盼望啊，将来一定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这个自搭帐篷呢，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就可以凭信心过日子了。同时更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点，过着自搭的帐篷也是在那里等候上帝的差遣。因为上帝差遣亚伯兰到哪里，他就要把帐篷一收就到哪里。所以基督徒也是一个等候被差遣的一个生活，那是自搭帐篷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信心啊，他的呼召与信心的跟随里头，我们看见当他愿意凭信心来相信上帝是无中生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上帝的时候，他凭着信心进到迦南地，他通过了这个考验。神在三方面来帮助他，祝福他。第一方面，神的话语；第二方面，他跟神的关系，敬拜的关系上祝福他；第三方面，在生活上上帝要来引导他，他有生活上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呼召也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旧约的时候怎么样呼召你的仆人亚伯拉罕来到你的面前，今天主耶稣你也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呼召。谢谢主，在呼召的里头，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经常你把那个难处摆在里头。主耶稣，我们为这些难处来祷告，因为这些难处刚好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彰显出来。主啊，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些难处是爱的依据，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信实，也经历到走在这个信仰的里头，我们是何等的愿意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信心的跟随，让我们在话语上跟进，让我们在生活上跟进，也让我们在敬拜的里头能够来跟进。谢谢主，求你继续引导看顾，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主啊，不凭着眼见，让我们来跟随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这里做施恩怜悯的工作，带领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他们生活有难处，他们有许多的哦这些难处不能解决的时候，主耶稣，求你把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放在他们的当中，我们来定睛仰望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